现在跪下来祷告，求主带领我们晚上的基本的课程啊，一起来祈祷。我们有五次的时间啊，我们真耶稣教会有十大的信条啊，所以我们每一个晚上我们大概要查考两条啊，但是我们只能够很概略的带过去，所以如果你有问题啊，你随时可以举手。或者说聚完会我们也可以来讨论真耶稣教会有十大信条所谓十大信条就是我们从圣经整理出来作为我们信仰的基础，一共有十条所以这不是取代圣经，而是我们信仰的这个基础一共有十条，在这个十条的上面来建造我们的信仰。那这个十大信条就等于一个国家的宪法你看每个国家宪法都不太一样那基督教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教派看起来都一样，但是你把它挖深一点，它所建立这个教派的基础就是它的基本信仰不太一样所以研究十大基本信条最重要就是要坚固我们的信仰这是对内的对外就是我们可以往外去传福音。因此我们在所谓的卫道学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布道布道，我们慕道者大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他不信神，那不信神我们就先讲神从不信讲到信那第二种类型就是他信神他不信耶稣他可能是信佛教的神、道教的神、伊斯兰教的神然后我们要把他引到说那一位神就是圣经的耶稣那第三个就是他信耶稣，特别在美国到处都有基督徒，但是不是在真耶稣教会，那我们就要把他引导到真耶稣教会来。所以这个十大基本信条如果我们都很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把人带来信神，也可能可以把人带来信耶稣，也可以把人带来信真耶稣教会所以这个十大基本信条非常重要。我们一般是在慕道的时候有一条一条查考过，你如果全部都能够接受教会才会跟我们洗礼但是因为有时候洗礼几十年前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国外洗礼可能也没有查考过十大基本信条，所以我们只是知道我们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但是到底我们在信什么我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再来查考真耶稣教会的基本信仰，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圣何西教会他们在两三年前就有一个感觉，觉得说因为圣何西教会的旁边就是另外一个基督教界，然后在旁边就是慈济功德会，那前面的左边又是另外一间基督教会，所以相当的以商业来讲相当的竞争那有的慕道者到我们这边来听道理，听一听下一次隔壁布道会也在那边看到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我们在十大信条要再一次的加强，因此他们就是每一季啊，有一个礼拜六的下午讲半个钟头，讨论半个钟头啊，结果效果也不错啊。讨论完了，很多信徒才知道，哦，原来我知道，我以为真耶稣教会跟外教会没有什么不同，好像在菜市场一样啊，你到沃尔玛，你到什么什么Shoprite 啊 ，Passmart 这样，只是不同的市场而已。现在我才知道，不是啊，得救的真教会只有这一家，除了这一家以外没有得救的，哦，我才了解，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哦。那我们这个十大基本信条啊，最好能够把它背起来，那顺序没有关系，但是你把它背起来，那怎么背呢？你从这个灵恩会的最后一天，我们有三个典礼是什么？灵恩会最后一天，第一个就到海边去洗礼吧，回来就洗脚礼，那接下去就圣餐礼，那这就三条了，对不对？还有真耶稣教会最不同跟外教会不同的在哪里？我们安息日嘛，他们礼拜天嘛，那就四条了。那再来，我们真耶稣还有一个很不同的，祷告，祷告，这是差不多99.9%的基督徒跟我们都不一样，这个就圣灵，所以你再想想哦，我们在灵恩会最后一天出去洗礼之前要先祷告哦，然后再加个三个圣礼就四条。然后礼拜六说安息日就五条，这个叫真耶稣教的五大教义，所以传福音传什么？就是传五大教义。你给外教会信徒传什么？就是传五大教义，你给不信的人传什么？传十大信条，十大信条就是五大教义，再加五条就是十大信条了，那再加五条怎么加法呢？第一条，我们信仰的中心是谁？真神。那降世为人就是耶稣，那耶稣被钉死，后来再复活，又再升天，这就第一条了，真神耶稣复活升天，他是救主，那这样就六条了，好，那我们再想圣经最后面在讲什么？耶稣再来，耶稣再来，耶稣要从天再来毁灭世界，然后我们都要回到天国里面，这样就七条了，好，那再加上再想，那我们信仰的根据是什么？圣经，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证明真道唯一的真典经典，是我们生活最高的准则，那就八条了，那再来还有一条，就是讲教会，我们所参加的教会，真耶稣教会是完与圣灵所建设的使徒教会，跟使徒行传的教会一样，这个是唯一神所建设的唯一的身体，是得救的地方，那最后一个就是得救从哪里来？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也是靠着我们的信心，你只有信心没有恩典也不能得救，只有恩典没有信心也不能得救，所以得救是神给我们恩典，但是也靠着我们信心，那受洗之后要过一个敬神爱人的生活，这样就十条了，所以我们有五大教义十大信条。好，我们试着看我们到礼拜五晚上最后一条完，我们大家能不能把它背起来？顺序不一样没有关系，就是把它背起来就对。好，那我们有没有听说过外教会常常在讲合一？有没有？很多的华人基督教会不讲教派。我不晓得困子这边有，我发现很多，它里面也有长老会的，也有安息日会，也有浸信会的，他不讲教派。为什么？他讲我们只要讲耶稣的爱就好了，不需要讲教派。所以有一些外教会的联合布道会，大型的在体育场常常来要我们教会参加，我们教会都没有参加，那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我们不够意思，那外教会要请我们去传道去站他的讲台，我们都感谢主就上去了， 哦，但是其他教会的牧师不能站我们的讲台，那这个他们就觉得，哎，这个很奇怪啊。哦，还有，你到外教会去，如果不是孤立你了，万一了哦，他在领圣餐，他会请你领，但是外教会的信徒到我们教会来，不可以领圣餐，哦，所以他觉得说你们歧视我们，我们能接受你，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们？哦，那这个里面有原因呢，啊？哦，原因在哪里？这个十大信条我们查考完你就知道为什么。哦，所以我们教会当然也希望教会能够合一啊。主耶稣升天以前他不是祷告合一吗？啊，愿他的门徒都合一啊，因为耶稣的身体都是合一的，啊，他也不希望分裂啊。啊，那合一的基础是什么？是真理。我们站在相同的真理之下，我们才能够合一。当然爱心也需要，但是只有爱心没有真理，这个合一不是真的合一，哦，为什么浸信会叫浸信会？因为他查考觉得洗礼要浸礼啊。为什么安息日会叫安息日会？因为他查考觉得要守安息日啊。为什么有五旬节教会？因为五旬节教会觉得要受圣灵啊。哦，那真耶稣教会也守安息日，哦，也浸礼，你也得圣灵啊。但是你仔细查考他们那个三个教会，安息日守法，安息日为安息日守法，是跟旧约律法有点相似。哦，那五旬节教会所讲的灵言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的灵言是舌音，他们的灵言是动嘴唇的。哦，而且，他们的灵啊，有时候会摔倒。我在肯尼亚遇到一个信徒说，说真耶稣教会的圣灵啊 ，kill my tongue， 就是以前那个 tongue 把它杀掉了。所以他现在啊讲真耶稣教会的灵言，他以前在外教会也讲灵言，后来来这里得到真正的圣灵，哦，那洗礼也不一样，虽然这个浸信会强调洗礼要浸礼，但是他也不相信洗礼会赦罪，哦，所以我们这个十大信条很重要，哦，非常重要，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啊，还有四十分钟来看哈，第一条，啊，有问题随时可以举手啊。信耶稣是道成肉身，为拯救罪人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天地的主宰，独一的真神。信耶稣是道成肉身，道是什么？道就是神啊。肉身是什么？肉身就是人，人才带有肉身，所以道成肉身就是神成为人来地上，所以耶稣也是神，耶稣也是人，因为他是人，所以他有家谱，哦，所以这个耶稣是一个人类历史里面唯一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他也是神，他也是人，哦，第二，他是童女玛利亚圣灵所怀胎所生的，他是真人也是真神，他是人生出来的，但是不是结婚所生的，是从圣灵怀胎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主流教派的这些啊，里面的领导人都不相信耶稣是童女怀孕的。有一篇报道在英国的国教啊，大概是 Anglican Church， 那里面有这个他们的这个领导团啊，大概差不多等于美国总会的人一样，有三分之二不相信是耶稣童女所生的。他为什么不相信耶稣是童女所生的？因为是违反科学吧？你童女怎么会生孩子呢？但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是童女所生呢？因为第一个，我们所拜的神是什么神？罗马书说，亚伯兰所拜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是使没有变成有的神。如果神能够使没有变成有，如果神能够叫死人复活，那神能够叫一个童女怀孕，这就不是这么困难了，所以这个童女怀孕生子是要信心的，所以他是真神也是真人。第三个，神为拯救罪人必须成为肉体才能够罪人流血。那为什么耶稣要从神天上降下来为人呢？因为照着神的法律，凡是血罪都要借着血才可以洁净，所以你看旧约时代献祭都要杀牛羊，对不对？那只是一个预表而已， 那个牛羊不能够洁净人的罪。如果牛羊能够洁净人的罪哦，那有钱可以犯罪千万次啊。哦，反正我这一次犯了罪以后，买一头牛羊杀一下，我罪又没有了。哦，人的价值很高，动物牛羊的价值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哦赎人的罪，这是一个预表。那真的一头无罪的羔羊就是主耶稣，他没有罪，所以他才有资格代替我们的罪啊，来牺牲流血，开一条赦罪的泉源。所以全世界啊，教主有很多，救主只有一个。你如果信哪一个宗教都有教主 founder， 但是救主只有一个，耶稣。所以如果是信耶稣，信仰为着什么精神寄托修心养性，可能其他的宗教也有某种程度的功能啊。哦，你看那个禅宗啊，叫人打坐有没有？哦，难道印度的一些印度教啊，也是啊，哦，叫人心中安静，都有某种程度的功能。但是如果人要得救，只有一条路，就是信耶稣，他是唯一的救主啊。第二，说他为罪人代死在十字架上，所有的救主里面没有一个人为人死，除了耶稣，除了耶稣没有一个人为人死，所有的救主里面，教主里面也没有一个人从死里面复活，只有耶稣，他为人死，而且他从死里复活。那为罪人代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第一个，世人都犯了罪，所以罗马书里面在讲我们需要主耶稣的救恩。罗马书开始 先讲什么？讲罪。因为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罪，我们就不需要耶稣。因为你没有罪，你还需要耶稣做什么？耶稣来世界是要救人的罪，脱离罪啊！没有罪你就不需要耶稣。那怎么知道我们有罪呢？从结果来推事实。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有罪所以才会死，那罪是死的原因，死是罪的结果。所以如果有哪一个人说我不会死，他不需要信耶稣，因为不会死就是没有罪，所以他不需要信耶稣。既然每一个人都会死，就是表示有他的原因，那个原因就是罪，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良心告诉我们没有罪，有罪，有哪一个人一生没有违背良心呢？没有，良心是神创造人的一种神的本性，告诉我们我们有罪，良心不安就有罪了。第三个，圣经把它翻开来，我们对照一下，每一个违反圣经的都是罪。你不要讲太多，就讲十诫就好了。十诫是神给我们的，用手指头写的。第一条是什么？最大一条，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要拜神。所以啊，人没有拜神本身就是罪。为什么？因为没有拜神比没有孝敬父母罪更重，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比父母给我们的恩典更大，没有拜他就等于没有孝敬父母，所以罪更大。所以是第一条。第二条，不可以雕刻偶像。我们不但没有拜那个真的神啊，去拜人所造出来的神，我们真的很难了解为什么受过这么好的教育、文化这么高的人会去拜偶像啊？那人木头磕的啊，也不会走掉下去，颈子会断掉了啊。但是把它当神来拜，这个很难了解。我们唯一能够解释就是魔鬼的工作，迷惑人，让人去拜偶像。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想啊，有时候有人在想哦，旧约的圣经的神好厉害，杀了好多人，好像那个神不可以拜。我们要拜新约的神比较慈爱。其实旧约的神跟新约神同一个神，那如果换我们来当神，如果换我们来当神，有的人讲到很像很慈爱一样，如果换我们来当神，早就世界被我们灭掉了，是不是？你看世界上这么多人根本就不承认有你的存在，这么多人在拜偶像，归荣耀给偶像，那你从天上看下来，这一群人在做什么？一脚就踹死光了。所以第二条也罪，第三条也罪，妄称神的名，第四条不守安息日，第五条没有孝敬父母。现在也家庭的中心是什么？是小孩子。 哦，所以孝子是孝顺小孩子，不是孝顺父母。哦，第六条不可以杀人。哦，那主耶稣说恨人就杀人，谁没有恨人？这一条有罪啊！啊，堕胎就是拿掉神所创造的生命。哦，有很多人堕胎，包括在教会里面暗中在做，没有人知道，这个是罪。哦，第七条不可以犯奸淫，这一条更厉害。现在基督教界里面差不多没有人在讲这一条。为什么没有办法讲？你一讲以后，啊，教会信徒他觉得罪恶感就跑光了。一跑光以后，你知道吗？教会要关门啊，因为没有钱啊，人不奉献啊。哦，但是这一条没有办法讲。你现在同性，加州已经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哦，加拿大是全国都合法的，哦，所以将来啊，你讲同性恋犯罪，你就犯罪了，因为你歧视。所以现在哦，越来越难。第七条 我大部分人都站不住脚，哦，那主耶稣就讲了，你心里动一念你就犯罪。你看现在的电视啊，电视越买越大，你电视如果把暴力跟色情拿掉，你还会看电视吗？啊，会不会把那个随便打人打枪的拿掉，再把那个枕头暴力色情拿掉，你还会看吗？不会的。哦，那你为什么会去看那个色情呢？那你如果动心你犯罪了，因为耶稣说你有一念了，那你不动心你为什么要看？哦，所以啊，第九条，哦，第八条不可以偷盗。什么叫偷盗？不是我们的东西你拿了就是偷。哦，所以偷听起来不好听啊。哦，我没有，我那里有偷。哦，不是你的东西你拿了就是偷。哦，那这样就很清楚了。哦，哦，第十条不可贪心。所以我们都有罪了，那世人犯了罪，那怎么办？要罪要接受神的审判，啊，罪活在神的愤怒当中，因为神是公义的，但是神也是慈爱的，他为我们开一条路，啊，叫我们能够把罪处理得干干净净的，就是要相信他做救主。所以人不可能靠自己的义能够得救，不可能，因为人都有罪。即使我们从今以后不犯罪，那过去犯的罪怎么办呢？你也没有办法解决啊。那既然犯罪是得罪神，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按照神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的罪。那神的方法就是信耶稣，哦，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为什么佛教可以接受基督教，基督教不能够接受佛教？为什么？因为佛教只是一个哇一套理论观念，它里面没有圣经里面的神，所以他可以把基督教的这个看法把它觉得是他们的一部分。但基督教没有办法接受佛教，为什么？它里面没有赦罪，没有一个流血，没有救主在里面，所以这个两个不能相通啊。顺便一提的就是，啊，现在这个佛教里面有一个团体叫慈济功德会，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听过？行善是好的，但是如果行善用来promote， 英文叫 promote， 行善用来广传佛教，那个善就是魔鬼的工具。所以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哦，哦，行善是好的，但是如果行善用来广传佛教，那个善就是魔鬼的工具。所以对慈济功德会，我们不但不可以捐钱给他，我们的下一代也不可以去领受慈济功德会给的什么什么爱心 啊什么奖学金，不可以。那，哦，因为我们不能够跟魔鬼有关系，所以这个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来死，我们都有罪，耶稣为我们的罪来死，罪人不能够自救，二 A，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有人做一个比喻，我们好像什么，我们好像掉在那个游泳池快要溺死的人，已经没有办法救你自己了，那个水就是罪，你已经掉在罪里面快要溺死了，哦，那佛教啦或者其他的宗教就是自救，哦，怪那个溺死的人赶快，啊，爬上来爬上来，哦，但基督教的讲法是什么？你没有办法了，所以主耶稣从天上来把你一手抓进来，哦，把你从罪里面救出来，哦，是他救，其他的宗教是自救，哦，这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哦，所以主耶稣来世界上为我们流血，啊，那牛羊的血不能够除罪，无罪的主耶稣来为我们代死，所以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 待死。雅歌里面说，爱如死之坚强。好，爱啊，最坚强的表现是什么？死。所以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什么这么感动人呢？到最后也是死啊，没有死怎么会这么感动人？但是最感动人是耶稣来世界为我们死，因为我们是罪人，他没有罪，所以他来为我们而死。爱好像死这么刚强。那第三个，他是第三天复活，主耶稣复活证明他没有罪，主耶稣复活证明他管生命，主耶稣复活是出熟的果子，表示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将来会跟主耶稣一样从死里面复活，所以信耶稣的人就不会死，死了还会再活过来，因此信耶稣的人叫做睡了，死了叫做睡了，表示他还会再醒过来。第三天复活，经四十天升天去了。主耶稣现在在天上掌大权，要拯救一切信靠他的人。第四，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唯一，这句话一定要记得，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天下人间没有第二条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只有一条通天国。耶稣说，你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为什么主耶稣讲的这么肯定，这么没有包容性？原因是罪的问题。哪一个宗教能够解决人的罪，那个宗教就能够救人到天国。那唯一能够解决人的罪的，就是我们刚刚讲耶稣为我们而死，他没有罪为我们而死，其他的宗教都不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所以只有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所以我们信耶稣，到最后不要迷糊了。很可惜的，我们 在美国有一个信徒，他离开教会很远，后来他太太也是先去加入慈济功德会，后来把先生拖到佛教里面去。哇，这个怎么搞的，怎么会这个样子？ 被魔鬼骗掉了。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没有拯救。第二个，他现在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他以末日要叫我们进入天国。主耶稣叫我们罪恶脱离罪恶有两步，第一步就是要把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完全洗干净，这洗礼的时候；第二个要把我们的罪性拔出来，因为你这个罪性没有拔出来，你还会再犯罪啊。那这个罪性怎么拔出来呢？就是用圣灵的能力，圣灵帮助我们把神的本性浇灌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渐渐就不会犯罪。所以只有主耶稣能够解决人的已经犯的罪，还有解决人类的罪性，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他将来救我们进入天国。有没有天国？有的人信到最后半信半疑，有没有天国？当然有啊，有神的地方就有天国，因为神住的地方就是天国。有没有地狱？当然有啊，既然有神一定有魔鬼，这是灵界相对的，既然有天国一定有地狱，不信神的，犯罪的跟魔鬼一样，将来就下地狱，这是自然存在的。第五个，他是天地的主宰，是独一的真神。为什么主耶稣以肉体来讲是犹太人，他是天地的主宰，是独一的真神呢？圣经说万物是他创造的。主耶稣2000年前才生啊，为什么说万物是他创造的？有时候我们这个会很难了解，这个要怎么解释？万物是主耶稣创造的，这是怎么解释？万物是主耶稣创造的，怎么解释？我们来看一节哈，那我们 就很清楚了哈。约翰福音第八章58节，约翰福音第八章58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了。这句话你说英文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人一死了就过去式了，说 Abraham was 过去式， I am 是现在式，就是亚伯拉罕 还没有的时候我已经存在了。所以五十九节他们拿石头要打他，为什么？怎么有人这样讲的？你还没有五十岁，怎么还没有亚伯兰就有你？亚伯兰是主耶稣以前两千年前以前的人啊。哦，那主耶稣这样讲是对的啊，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神啊，他是神成为人来地上，但是他在地上他也在天上。哦，所以这样看你就知道说世界是借着主耶稣造的，因为他就是神，那你就了解世界是他造的。然后希伯来书说靠着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我生命延年不息是靠着神的能力跟命令托住的，所以生命在他的里头，他灌乎我们众人之中。如果神把他的能力收回去，主耶稣把他的能力收回去，生命完全都结束，我马上死。所以我们今天呢，能够活着不是说你年轻能够活着这样而已啊。我们今天能够活着是因为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所以你才会活着。那个太阳会自转，神的能力在那里。难道太阳会绕那个月球自地球自转，难道地球绕太阳会转，这是神的能力在那里。那能力一停止全部都完了，所以生命在他的手中。那他与父原来为一，地上的人耶稣跟天上的神原来就是一个，因为他就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个地上。以赛亚书里面讲主耶稣有四个身份，我们来找找看好吗？到时候动动头脑可能你会更清楚。以赛亚书哪里可以找到主耶稣有四个身份？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啊，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嗣给我们。这个婴孩就是人生出来的啦，就是一个人，子一个孩子嗣给我们啊。接下去啊，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的策士，这是第一个他的身份，全能的神，第二个身份，永在的父，第三个身份，和平的君。这个小孩子要称为全能的神，一个小孩子啊，一个人啊，要称为全能的神。一个人啊，他是人啊，他会死啊，是不是？以人来讲会死啊，他叫做永在，永远存在的父亲就是主耶稣啊，和平的君，所以主耶稣啊是人类历史唯一的救主跟真神。所以第五点的第四，他就是独一的真神，唯一的真神，创造天地的那一位神。那我们第一基本信仰的第一条到这里结束。大家有什么有没有问题？第一条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哦，没有问题，换我来问好不好？信仰第一条哈，基本信仰第一条。好，如果没有哈，那我们就结束了哈。那有什么问题，我们等一下结束可以再问。好，第二条。所以这个第一条补充一下，所以为什么说要除偶像来敬拜耶稣是一个很大的征战。我记得有一天有一年记得在这个阿根廷有一个弟兄他自己祷告得圣灵，他得圣灵以后他忽然发现他在客厅那个祖先的牌位不对，那个神位不对。那个时候他也慕道不久，也不知道，他自己就上去把他拿下来那一天晚上差一点死掉差一点死掉，那个一个力量把他脖子掐住差一点死掉。第二天马上打电话到教会找到传道说怎么这么奇怪， 我把那个 弄掉，那天晚上啊，整个晚上尖叫不止，让他一个力量要掐他。哦，那个传道跟他讲说，哎呀，你不知道，那个是魔鬼啊，哦，你过去把他当神，你现在把他 弄掉，当然他不甘心啊。哦，所以我们要带领一个人来信耶稣，哦，这是一种征战。哦，若要出偶像要先祷告，然后奉耶稣的名，哎，最好请教会来做。哦，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啊，魔鬼有很有计划的要把我们拉回到这个没有神的地方去，叫我们犯罪离开神。哦，所以这个魔鬼有好几个方法。第一个是什么？异端邪说。你来美国接触很多的思想，接触到最后就不信神了，或者说信耶稣，啊，跑到外教会去了，这个就是魔鬼的计划。这是第一个，改变你的思想。那第二个呢，也很厉害，叫你犯罪。我们现在信耶稣了，所以神跟我们在一起啊，圣灵降临啊。那魔鬼要怎么打败你呢？如果魔鬼脸张开来，你马上奉耶稣的名赶他，所以魔鬼要怎么打败你呢？魔鬼就用罪，周围的罪来引诱你，借着 internet， 借着电视，借着同学引诱你犯罪。你一犯罪了，你跟神就关系就断了，因为你犯罪了。所以这是魔鬼的计谋。那第三个呢，世界的引诱，就是为了赚钱拼命去，哎呀，一切都是钱，整头脑都是钱，那一直去到最后就离开了神了，他也没有犯罪啊，他也没有跑到外教会去啊，到最后就是不信了，因为他觉得钱很好就跑掉了，信心就冷淡了，所以啊，魔鬼有很多的方法要引诱我们离开这个真神，这是第一条，我们要很谨慎。第二条，信新旧约圣经是神所默示，为证明真道唯一的根据及信徒生活的准则。圣经怎么来的？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英文叫做吹气，breathe，圣经是神的气吹在人的身上，好像那个起初当时神创造天地这样，气用他的气吹，灵运行，然后神开始说话，所以圣经是神的灵运行在人的心中，让他感动人，把他写出来的，所以你也可以讲说他人写的不错，所以每一本都有他的作者，但这是神的灵运在人的心中，所以他里面的那个思想，他里面的意思是从神来的，所以叫做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感动人写的。那其中的这个十诫是神亲自写的，所以到底有没有神？圣经的存在就证明有神。为什么？好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圣经有四十多个人写的，那前后经历大概有一千多年，那里面也有君王，也有先知，也有渔夫，各种不同行业，也有牧人，那经历过一千多年，四十多个人，背景不同，但是写出来的圣经没有矛盾，这不可能啊。你看串来串去，一下创世录，一下启示录，一下路加福音，没有矛盾，这怎么可能？你叫你的孩子跟你写我的家，然后你写前半部，你的孩子写后半部，或者你太太写中间，你孩子写第一部分，你太太写中间，你写结尾，都不要看哦，都不要看，然后把它凑起来，你马上可以看出来这是三个人写的。为什么？里面观念不一样啊。但是圣经四十多卷，四十多个人写的，观念一致，这个怎么来的？你唯一的解释就是神的灵吹在人身上，感动人写出来。还有，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我们人可以预测，但是人不能预知。如果你可以预知未来， 诸位，我想你中国大陆来到这里不需要这么辛苦做工了，你可以预知啊，对不对？你如果可以预知，你就知道明天哪个股票会下降，赶快买那个啊，好，因为再过一个月那个往上涨，你预知啊，你知道，你还要工作吗？不需要工作啊，哦，我们没有办法预知啊，所以我们就预测啊，所以预测常常买股票常常是啊亏损啊，公元2000年了，股票一直往上飙，哦，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说，哇，他的退休金呢、啊、快要美金100万了、啊，他就很高兴了，我退休很好，我说100万，哎、欸，想不到。过了几个月，哎，一直往下掉下去，他那个公司的股票只剩下几十cent而已，全部的老本都没有了，哦，那开始要努力做工了。你没有办法预知啊，你只能预测都是错误的。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没有一个预言没有实现，现在只有一个预言还没实现，耶稣再来。我们刚刚读那个以赛亚书叫做旧约的福音书。以赛亚书主要是在预言主耶稣再来，他要做什么？那我们读了那一卷圣经，主耶稣来就刚好照着那一卷圣经实现。主耶稣在传道了，有好几次他打开以赛亚书，念了这以赛亚书，然后说这就是应验在他的身上，这太奇妙了。以赛亚书是公元前800年写的，哦，那有人就怀疑说，会不会以赛亚书是耶稣出生以后啊？人在偷偷的写上去，把它加上去，不会的。犹太人现在还在读以赛亚书，他根本就不信耶稣啊。所以以赛亚书本身是存在的，这是所以圣经的存在证明有神，没有神你没有办法解释圣经的存在，那因为里面太多预言，全部都实现。好，我们再看，所以真正。背后的那一位让人写圣经的是真神，他是证明真道的唯一的根据。我想请大家想想看，真理是什么？比拉多，主耶稣说来我为真理做见证嘛，比拉多问说真理是什么，那请问怎么回答？真理是什么啊？是神的话，是真理啊。你要怎么解释？如果你要这样子解释说真理是什么，要怎么讲？不变的，对不对？从诗篇119篇找一句话来看，诗篇119篇89节。119篇89节，如果你可以找到符合这一节的，就是真理。诗篇119篇89节，说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安定在天哦，你现在指的天哦，再过12个小时的天，你现在指的天，非洲人指的天哦，都不同方向啊。所以天是什么？天就是无穷尽的空间。那直到永远呢，这是无穷尽的时间，这个叫做宇宙。所以神的话安定在无穷尽的空间，一直到无穷尽的时间，安定就是说有效力的，不会改变的。那这个叫做真理。在任何一个文化，任何一个社会都能够用得出来，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使用，这个叫做真理。所以如果我们接受了诗篇119篇89节，那你就看了，什么是真理？法律是不是真理？不是，法律会变的哦，法律会变。以前美国堕胎是什么？非法。现在美国堕胎是合法，这会变的哦。好，文化是不是真理？文化也不是真理，文化也会变的哦。哲学是不是真理？也不是啊，哲学思想会变的哦。我读大学的时候，好多人在看存在主义，现在谁在看？没有人看了，过时了哦，那会变的哦。还有什么？ 世界上啊，除了神的话不变的，没有真理。所以有时候我们是有没有听人这样讲？这一本圣经两千年前，现在是科学时代，21世纪了，还在看这本老古董，是不是啊？有没有听人这样讲？这个就不了解真理了。哦，什么是真理？你想想看哦，我们家里面书架的书啊，诸位，你家里面书架的书有哪一本超过100年的？是100年前人写的？差不多没有啊，对不对？有哪一本超过1000年？差不多没有。那个书啊，刚刚印的时候很宝贵，用几十年，这几年就丢掉了。哦，但是圣经啊，2000年来没有改过，这个叫真理。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事情的表面呢、啊、是看起来是新的，事情的本质是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约时代啊，哦，真理，我们在这个时代真理也很重要。我们刚刚已经读了哈，教训督责都有益处，叫属神的人啊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圣经的好处，因为这是证明真理唯一的经典，唯一哦。我们刚刚讲耶稣是独一真神，圣经是独一的，独一的真理。所以这个独一是什么？独一就是没有二。因此我们的信仰必须要符合圣经，我们信仰要符合圣经。所以加拉太书保罗说啊，神把这个道理启示在他心里，如果你们传的福音跟我传的不同，他就应该受咒诅。有没有？他讲得很厉害哦，有人传的福音跟保罗传的不同，他就应该受咒诅。那为什么保罗这么有把握呢？那个时候保罗手里拿的没有新约圣经啊，保罗拿着是旧约圣经啊，哦，但是因为圣灵开他的心，他就能够从旧约圣经里面看到属灵的意思，所以后来他把它写出新约圣经出来。啊，怎么从哈巴谷书里面哪一句话义人要因信得生，让他写出一本罗马书来。哦，这个就是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圣经要念得懂哦，一定要有圣灵开我们的心，我们就会念得懂。我们教会传的这个道理，我们刚刚讲的那五大教义，是神的灵启示给我们初代的工人。所以为什么有的慕道者，有没有？你有没有听看过？有慕道者到我们真耶稣教会来查考道理，然后又到回到外教会去问他的牧师，又到真耶稣教会来问他，问我们教会的传道，又回到外教会去问牧师。这样的慕道者大部分都不会洗礼。为什么不会洗礼？搞混了，搞混了。所以要明白真理啊，最重要是什么？祷告被圣灵充满啊，然后我们教会来，我们教会查考，神开你的心，你就能够明白。而且道与灵是一致的啊，道跟灵是一致的。我们相信读圣经，神的灵会感动我们，所以每次祷告会之前都要先念一段圣经解释啊，圣灵感动我们，跪下去祷告就容易得圣灵，被圣灵充满。但是如果你跑去读佛经，那里面有邪灵在里面，哦，有邪灵啊。所以我们就教会有两个青年啊，去跑去读那个什么大陆来那个啊法轮功，哦，对，那本来也是好奇啊，法轮功啊，啊，人就跟他讲说啊，你这本书啊还没有读完，这边你排便就会是黑的，哦，那两个青年就好奇，就一直读，哎，其实真的还没有读完，排便是黑的，吓了一跳。但是他开始啊，读到大概一半啊，他们就有一个感觉，来到教会道理听不进，听不到，到了停车场好像听不到。那里面有一个青年就马上就醒过来，这个一定有邪在里面，马上悔改。后来现在也很热心，变成教会负责人。那还有一个青年继续读到现在已经离开教会了，后来就发生问题。所以对其他的宗教的经典哦，不能够随便读啊。不同的道是不同的灵在里面的，啊，那个为什么会法轮功会吸引这么多人？如果他是普通人写的，没有办法吸引这么多人，他是有灵的作用在里面的，啊， 而你的我们如果要读那个功，要相当的祷告，哦，你再读你才不会受迷惑，不然的话读一读你就被迷惑去了，哦，所以不是，啊，每一所以开卷有益，不是每一本书打开来之后都对你有益处，哦，你很多宗教的书里面有灵的作用在里面，哦，最好不要读，哦，佛教啦 那些书不要读，哦，圣经里面有神的灵，哦，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它是信徒生活的准则，所以圣经是信徒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此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合乎国家法律的就可以做，不是最起码的标准，我们一定要遵守国家的法律。那更高的标准呢，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要适合神的话，这个是比较高的标准，哦，合于国家的法律但是不符合圣经的话不能做，哦，所以任何一个跟圣经的话冲突的都不能做，哦，因为这是绝对的真理，不是参考的，哦，神的诫命不是神的建议，十条诫命不是十条建议，如果是十条建议就讲给你听啊，参考一下，你要不要随便你。那现在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把十条诫命当作十条建议，啊，这一条我喜欢我遵守，那一条我不喜欢我不遵守，那一条我有困难我不遵守，这一条对我有好处我遵守，这个不对的，这个我们自己在当神啊。既然是诫命，哦，每一条都有权柄的，我们去做就有福气，我们不去做就要面对审判，哦，这是神的诫命，哦，那诫命啊，这个是圣经的话是这真理，所以圣经是人类道德的标准。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一个是绝对的，请问离开圣经跟神，世界上有什么是绝对的？所以现在人的想法你不能说他有罪，为什么？没有一个是绝对，你怎么讲我有罪？没有绝对的。所以过去的父母好像很权威，讲一句话小孩子啊吓得浑身发散溜走了，现在还会吗？哦，没有了，哦，现在没有绝对的，这权威已经打破了，哦，但是现在的绝对是什么？神还有神的话，这是绝对的，哦，所以人心中有神的话你才不会迷失，心中如果没有神的话，另外一套观念就把你洗掉，你就随着另外一套观念去生活了，就跑掉了。所以小时候要吸收神的话很重要，所以我们才不会所以潮流的改变。好，那对圣经的了解，我们教会的相信，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这是我们教会的立场。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查考第一条跟第二条，有没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十大信条，我们查得很快，已经两条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还有哦，既然圣经是真理哦，有生命，所以要读经很重要。我最近到一个地方去参加灵恩会啊。有一个执事拿那个读经表，我们那里也有那个读经表，有没有？读一天画一天，读一天画一天。他拿几张给我看呢？九张读经表画得满满的。他说他过去十年前开始读圣经，哦，每一年画画画画，每一年读一遍圣经，读一遍，他已经读九遍了，那我们有的人信主三十年，连一遍都没有读啊。如果圣经是真理，圣经是很有价值，应该要多读。报纸不是真理的，报纸是新闻，是不是？看了就不是，就没有价值了。圣经是真理，所以我 要用一点那个看报纸看电视的时间来读圣经，这对我们有帮助。好，还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教会里面讲道理，每一点啊都有圣经的根据，这是我们教会的原则。 如果没有圣经根据哦，那是个人的意见，有圣经的根据才对的，哦，没有圣经根据是给我们做参考，哦，但是有圣经根据这是给我们遵守，哦，这不一样，哦，所以、我们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讲哪一个点，哦，要重点，我们一定要从圣经出来。我们当中很多人会讲道理，将来也会讲道理，一定要读经，圣经啊，要读得很熟，所以你要讲哪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哪一章哪一节有一个根据来讲。那没有根据讲，这是我们自己在讲的，根据圣经的话讲，那这是真理，这才有力量。好，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讨论，有什么问题我们唱一首诗。24首。照 schedule 到9点钟，有应该有半个钟头的祷告。我们要服侍神啊，一方面就是要领受神的话，另外一方面就是要被神的灵浇灌，啊，这是两个很重要的预备装备，啊，所以我们整天都在听很多神的话，我们花一段时间来祷告，就是你浇灌充满我们。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到9点我就按铃啊。